港府三年防疫豪宅6000亿输血大陆，北约秘书长批评北京打压香港，负资产急升22倍，创18年新高。曾在理大冲击中被捕，港作家赴台成立出版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撰文披露，港府抗疫三年财政支出大出血，高达6000多亿港元，消息引发外界关注。正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展开咨询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9号在网志撰文，疫情三年来港府支出6000多亿港元，财政收入亦减少，令2020年至2021年度出现历来最高2000多亿元财政赤字，本年度赤字预算亦将达1000多亿。自由亚洲引用大陆官方的数字，与香港相邻的广东省，其财政厅本月中向省人大提交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在疫情防控开支上，三年来累计投入约1703亿港元，不足香港的1/3。如果以两地人口平均来计，将6000亿分配给741万香港市民，每人可分到约8万港元。相反，广东省人口有1.2亿，每人分得不够1400多元。另外，查翻资料发现，三年疫情期间，港府多项涉及防疫的建筑和采购方案未经公开招标，被外界质疑透明度不足。例如，为应对第五波的疫情，港府计划兴建9间社区隔离设施，合共可提供约50000多个床位。如果以2020年落成的鲤鱼门公园隔离营平均每个隔离房间成本为22万元推算，总成本达36.7亿元。如果要提升到竹篙湾检疫中心同样水平，每个隔离房间成本增至70.7万元，总成本可达118亿元。不过有报道说，9间社区隔离设施的兴建并未经公开招标，而直接交予承建商中国建筑国际集团负责，费用则由港府承担。港府仅在财政预算案中表示，已预留120亿元用来兴建防疫抗疫设施，但一直未有公布隔离设施工程费的细节。另外，疫情初期香港需要大量新冠状肺炎测试，但是测试能力不足。2020年有媒体报道说，港府当时不经公开招标，而以直接采购的方式引进2家大陆机构，有关费用由防疫基金支付。如果以接受测试的人数逾40万计，预料相关支出将以数以亿计。但是港府对2家机构讳莫如深，相关的话题引发热议，外界纷纷质疑港府巨额防疫资金并以各种借口支持大陆经济。有网民表示，6000亿有超过一半帮大陆买防疫用品，同水滚糖鱼。亦有网民说，看看个方舱就知道去了哪。金融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表示，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香港的公共卫生资源亦同大陆共享，不排除港府财政大出血，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流向大陆。司令还说，港中进行各种包括通关、通商、一体化发展的时候，香港的资源只能够被中国大陆所吸取，有隐性的大量资金流向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则变成香港的一个吸血鬼。正展开亚洲外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在首站南韩出席座谈会期间，批评北京打压香港民主的权利和压迫少数族裔。在30号的座谈会上，斯托尔滕贝格谈及中共所带来的威胁时，坦言北约对中共的认知走了很长的路，但现在已清晰认识到中共在价值观、利益和安全上都对北约构成了挑战。斯托尔滕贝格还说，北京打压香港民主权利以及在国内压迫少数族裔的方式有目共睹，由此可见中共和北京的领导人不相信我们的民主价值、民主自由。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中共大举投资 射程足以覆盖北约的长途导弹以及核武和海上军备，而且在南海做出胁迫行为，令北约和韩国等国家的伙伴关系变得更重要。此外，斯托尔滕贝格呼吁韩国增加对乌国军援，并表示如果我们不希望独裁和暴政获胜，那乌克兰人就需要武器，这个就是现实。受上一季楼价下跌的影响，本港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截至去年第四季未达12,164宗，按季增加近22倍，是2005年首季末以来最多。金管局数字显示，上季末涉及负资产按揭金额按季急增21倍，达到662.5亿元，冇抵押部分金额则急升近42倍。增加至25.2亿元。金管局话，银行自从2011年首季起，并无录得任何拖欠3个月以上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记录。但要留意的是，上述数字仅涉及银行提供并已知道为负资产的一案贷款，当中并包括涉及二案。由于银行冇客户喺二案下的未偿还贷款的资料，因此无法知道其中有几多宗属于负资产贷款。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上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楼价经历去年首三季下跌8.5%后，第四季再跌了7.7%。阮国恒又说，有关负资产个案涉及银行职员的住宅按揭贷款和按揭保险计划下的贷款，这些贷款的按揭成数一般较高，当中以按揭保险计划下的贷款所占比例较大。经络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分析说，鉴于去年楼价出现显著调整，因此负资产个案亦有所急增，预料楼价跌势已见顶，如果第二季楼价回稳，负资产宗数亦将伴随回落。去年移居台湾的香港作家邓小华，近日在台湾正式成立名为2046出版社，希望为香港出版品寻觅空间，让其打破屏障，进入更大的世界，并在台湾生根。据央广报道，刚刚在台湾成立2046出版社的邓小华31号参加香港作品在台湾出版座谈，和台湾春山出版社总编辑庄雪林对谈，说香港出版品在台湾发展的脉络和现况。邓小华表示，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之后，除了政治难民因在文化艺术表达和创作上受到审查，而出现所谓文化难民，而对香港新闻的关注亦开始下降。他认为要延续这样的关注动能，传达更高层次的真实，就应该想办法给一些香港虚构作品在台湾出版。邓小华还提到，在目前的局势下，香港作品在台湾出版多了另一种街头的维度，即是出版品带来的可能是更多关于广大流散生命的故事，希望打破屏障，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至于为什么将出版社命名为2046，邓小华不讳言受王家卫同名电影的启发，将2046的象征意义扭转为直至永远，期望透过虚构作品可以带来想象空间与颠覆现实力量的效果。44岁的邓小华2022年初以就业金卡方式来到台湾，此前他活跃在香港文化界，关心社运，是香港文学馆总策展人。2019年理大冲击事件中，邓小华曾经进入理大校园，离开时被捕，之后获保释。2020年元旦，警方在旺角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邓小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外出倒数后在人行路上被催泪弹射中，左眼角受伤而且流血。他批评港府口称要复和，但一到开枪的时候仍然是毫不留情，并表示解散警队刻不容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